赵立坚要救海外铁链女，网友话假装好心。拜登俾咗一个零嘅手势，话唔知。川普嘅支持率迅速大增。一个月三次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话中共嘅军事演习逼各国让步行唔通。拜登减免学生贷款，让纳税人埋单，人均多缴2000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6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 Twitter 上面转载了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的信。这个引发了网友的嘲讽，说中共大使馆都救不到中国人，还能够救台湾人？最近外界大量关注台湾人被呃对柬埔寨，身陷诈骗集团的手里面没办法逃脱的事件。有些台湾人是受网络高薪广告的诱惑，被呃对柬埔寨做工，有些是在当地被绑架，他们被要求从事网络诈骗工作。台湾警方说，柬埔寨西港的诈骗集团背后的金主几乎都是中国人，他们采取军事化管理，成员如果未能够达到业绩就会被殴打、软禁，甚至被反复转卖，惨遭非人的对待，不少人因此而失去生命。这些惨案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柬埔寨西港，而受害者不单只是台湾人，有中国大陆人遭此厄运。今日睇到一个报道话，有一位中国工程管理员喺西港街上面喂猴子，就被几个大隻佬绑架到车上面。其中一个大隻佬讲住一口东北嘅方言，绑架佢之后要佢喺网络上面假装精英引诱女性，然后进行网络诈骗。最后佢喺当地义工嘅帮助下逃咗出嚟。8月20号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发出公开信，话无论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遇到乜嘢困难，都可以直接联系驻柬埔寨大使馆，大使馆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提供及时高效的领事保护服务。对此不少网友不买账，话大陆人被捉都不管，还管得上台湾人？如果管，这个不是第二次施害吗？近日江泽民派系的香港大外孙香港01有报道说，东南亚的诈骗基地多数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犯罪集团经营，被指和中共权贵存在各种勾连，这些将台湾和香港人被呃对柬埔寨从事诈骗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中国的黑金三巨头。该报道提到，原中共云南省第八和第九届政协委员董立成多次卷入行贿以及非法投资缅甸北部的赌场而被判刑。之后他到了柬埔寨，据传紧邻西港中国城，专门从事线上博弈和诈骗的金水大型园区的幕后老板就是董立成。有网友说，铁链女解救了吗？唐山杀人犯猖獗了咩？保护散关系人落马了咩？一群土匪祸害整个天朝70多年仲唔够咩？而家又祸害咗台湾、香港、澳门、缅甸、柬埔寨，只要有你哋踪影嘅地方就有人受害。仲有网友话，真係想帮台湾人咩？仲搞军事演习做乜嘢啊？中共如果真係在乎台湾人，就即刻停止对台湾民工武吓。有网友直指中共喺度做骚，话国内嘅铁链女叫到拆天都冇人理，而铁链女事件却係入咗美国年度报告，而中共信誓旦旦要救海外嘅铁链女，中共嘅假好心只係为咗掩盖中共喺中资赌场背后扮演嘅角色。台湾外交部已经表示，柬埔寨西港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温床，是中共一带一路政策的围堵。中共对海外铁链女的同情，就好像一边放火一边叫救人。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司法部已经在8月25号中午之前将编辑过的搜索令的宣誓书交了给法官，预计双方将会有一场恶战。而拜登昨日被记者问到对 FBI 搜索海湖庄园提前知道几多之后，拜登对记者做了一个零的手势，说我没有提前获得通知，零，完全都没有。之后转身离开，但是拜登这个对 FBI 搜查川普住宅的首次公开回应遭到了质疑。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代理馆长黛布拉·沃尔话俾川普的律师艾文·科克伦的消息，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曾经在4月11号确认了司法部向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发出的一个请求，要国家档案馆在7日内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对在1月份从川普屋企拿到的15箱文件的查阅权限。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当时的国家管理局代理局长透露说，拜登同意了沃尔要然后允许 FBI 查阅的决定，而这个亦都讲明拜登是知情的。所以拜登的不知被网友解读为拜登只是不知道具体的哪一日和几点要去搜川普的屋企。好多共和党人谴责 FBI 的搜查是政治动机，亦都批评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调查是双标。参议员约翰逊这个星期透露，又有一位联邦调查局的举报人企了出来指证，说联邦调查局拖延了对亨特·拜登笔记本的调查。约翰逊他是调查小拜登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8月23号就最新的举报人的讲法写信给司法部监察长迈克尔·霍洛维茨。他说举报人最近和他的办公室联系，讲出对 FBI 是怎样处理亨特的笔记本电脑的。他说当2019年特拉华州一家电脑维修店发现亨特的笔记本电脑的时候， FBI 的地方官员就告诉员工听，你们不会看到那台亨特的笔记本电脑。新的举报人说FBI 直到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才开始检查亨特的笔记本电脑的内容，而这个已经是大约在 FBI 获得亨特笔记本电脑的一年之后了。约翰逊在8月23号的信里面写到，根据众多可信的举报人披露的信息，我清楚地知道 FBI 在处理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时候不能够被信任，我呼吁你立即调查 FBI 对这件事的处理，首先要取得 FBI 对亨特笔记本电脑采取的调查行动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应该可以在 FBI 的案件管理系统 Sentinel 上面找到。川普虽然遭到搜查，但是共和党选民对他的支持度有增无减。据 NBC News 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 41% 的共和党人他们支持川普，高于支持共和党，比5月份所做的调查结果还高出 7%。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8月24号说，中共试图消除台湾海峡中线，还想逼美国和国际社会让步，但是那个是行不通的。在今日8月份第三个美国访问团已经到了台湾。卡尔之前就指控北京正在用大量的飞机和船舰跨越台海中线，以切香肠的方式创造新现状，以胁迫台湾和国际社会就范。纽约时报今日刊登专门分析说，尽管中共现在可能仍然欠缺快速入侵并且占领台湾的能力，但是北京恐怕会尝试采取全面封锁策略以迫使台湾让步，或者为后续更广泛的军事行动铺路。但是卡尔昨日重申，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会被吓到，美军将会持续调整行动，确保能够捍卫印太地区稳定、自由和开放，包括台湾海峡。继佩洛西英雄式的访问台湾之后，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有增无减。 已经有多国的政要随后访问台湾。美国马基参议员在8月15号就已经率领代表团来到了台湾，会见了蔡英文总统。而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科姆8月22号亦在台湾会见了蔡英文。8月25号是8月以来的第三个美国代表团，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亦都抵达了台北。非常支持台湾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3月访问台湾之后，表示9月底将会再度访问台湾。蓬佩奥将会在9月27号出席第一届全球台商经贸论坛担任演讲嘉宾，并且在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9月28号的开幕式致辞。另外仲会有法国国会参议院访问团，10月有加拿大国会代表团和两批德国国会代表团，包括人权委员会和友台小组。11月或者是12月初，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访问台湾。12月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罕计划和贸易委员会的成员访问台湾，推动投资协定。虽然中共在台海的挑衅增多，但是多数台湾人依然对中共的武力恫吓无所畏惧。他们都说台湾会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美国及各国政要来访的常态化。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份的民意调查指出，20岁以上的台湾人当中，有高达 78% 的人不怕中共的这次大规模围堵军事演习，其中更加是有 45% 的人说一点都不怕，说会怕的人只有 17%。 8月23号拜登宣布一项减免学生贷款的新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每人最高减免20,000美元的学生贷款。他说利用国会给教育部的授权，我们将每人豁免10,000美元联邦学生贷款。这项新计划显示，年收入低于 12.5 万美元的有贷款的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年收入低于25万的家庭，会有资格获得10,000美元的贷款豁免。而对于配以助学金的接受者来讲，仲将会获得额外10,000美元的联邦债务豁免。拜登说这两项计划都是针对那些最需要的家庭、工人和中产阶层。根据联邦数据，全美国有4300万大学毕业生贷款，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欠款不到10,000美元。拜登的新举措预计将会令到2000万人的学生贷款被一笔勾销。对此，全国纳税人联盟联邦政策部主任卢茨认为，这项政策可能要所有纳税人埋单。据华顿商学院估计，减免学生贷款政策在十年内总成本达到3291亿美元。如果以1.58亿纳税人平均分摊的话，每位纳税人平均要负担2000美元。如果再加上配以助学金减免及分期偿付，纳税人的负担绝对有增无减。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说，将总成本摊开来给大家看，好多人会吓一跳。减免学生贷款政策虽然让几百万贷款人减轻或者是免除债务，但实际上是政府借钱替他们还债，挖东墙补西墙而已。这项福利政策亦受到保守派的质疑，国会共和党议员弗加利亚·福克斯24号对媒体说，债务豁免计划是拜登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民主党人是试图用政府的钱在这里买选票。他说民主党现在的民意调查很不利，共和党势在夺回众议院，拜登在这个时候靠近中期选举的时候这样做，无疑是个政治把戏。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亦在 Twitter 上面发表声明说，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10月的报告显示， 40% 收入最高的家庭欠落了将近60%的未上学生贷款债务，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欠的债务还不到20%，亦就是说背负学生贷款的人的中位收入比美国人的中位收入高得多。研究过免除学生贷款的专家发现，免除贷款主要有益于收入比较高的个人。他批评说，拜登的政策是将更多的政府资金分给高薪精英，实际上是用工薪阶层的钱讨好他们的政治支持者。拜登的决定将会令到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